那今天我给一个小小的标题，叫做“说预言的注意事项”。那事实上我有一堂课在讲这个整个的说预言的这个注意事项啊。但是，那我想呢，今天在我们学院最后一次之前呢，我还想再一次的让大家呢复习一下。那我们领受圣灵，你真正的进入到圣灵的那个水流里面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有一些从神来的启示的。那这个从神来的启示呢，你会有些时候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呢，不一定是说在为人家服侍的时候，而是说你在为某些人在代祷的时候，有些时候神就会启示你有一些关于他的事情。那这些的事情呢，是你进入这个我们所谓预言的这个水流的时候呢，神他可以启示你有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真正的进入到代祷也好啊，征战也好啊，医治释放也好啦，或者是 prophetic 预言方面的事情呢，那一定会有启示的。那这样子的启示呢，不是说让我们去骄傲的，不是说让我们是去自以为是的。而我要说的就是说，你一定会有这一些事情的。我们应该看说，哦，我祷告的时候有启示，我服侍人的时候有启示，那这一些应该是每一个人都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如此的。那我一直不厌其烦的就跟大家讲，启示性的服侍是所有超自然服侍当中最基本的。没什么太神秘的地方，因为你跟圣灵亲近，圣灵就会不断的启示你。但是在这个启示的过程当中呢，你跟我要小心啊，你不能够骄傲，你要常常的谦卑下来。其实神给你这一些的这些启示性的话语呢，也是在考验你。也是在看你是不是骄傲，或者是说，哎，你知道这个能够服侍人是操练彼此相爱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经历了他所经历的事情，因为神会给你启示，你那个时候才会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们在为人代祷的时候呢，对方可能都不知道。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每个礼拜天也许就见到这个人，可是你知道，在这个一个礼拜过程当中呢，你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为他祷告。但不管怎么样呢，祷告的过程当中呢，神会启示你一些事情，然后你呢，你就为他征战过了。那这些征战呢，这些功夫呢，没有人知道，上帝知道。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祷告说我们用方言，因为方言呢是按照上帝圣灵引导，这个方言祷告是蛮有能力的。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一节圣经哈，是约珥书2章28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做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那么，当约珥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没想到是几百年之后的事情。那个时候，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呢，使徒彼得就站起来，他在《使徒行传》2章他就讲说：“哎，我们开始讲别国的话语啊，我们真的是被浇灌了。那个浇灌下来，大浇灌下来，就会有这一些的现象。”而你要说预言、做异梦、看异象，所以我要再说，你真正在追求圣灵的，对圣灵开放，你一定会有异象、异梦，甚至要会 发预言的，这些都应该是正常的。你千万不要说，哎呀，牧师，每个人都说预言，会不会太骄傲？会不会造成混乱啊？那我们就必须要先从圣经上来说，实际上讲得很清楚。约珥书讲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验证了，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应该会说预言，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应该是正常的。至于后面有一些乱象，那就是一个教会管理层面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因噎废食，要听清楚哈。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要不要？有些的教会呢，他不允许人说预言了，甚至就说：“哎，这个恩赐，使徒行传之后就没了。”他们用他们的思想，用他们的方式压抑了圣灵的运行。我觉得他们胆子太大了，我都不敢这样子做。神的灵要运行在教会当中，我们整个的人，整个的教会都要被兴起来啊！每一个人啊，不是只有单单牧师这少数几个人啊，Everybody, 每一个人，你的儿女要说预言，你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请问他有说啊，刘牧师，还是说某些特定的人才有呢？当圣灵运行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要是说教会乱乱的 ，so be it。就让他乱乱的，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圣灵大浇灌的时候，第二章你一看，大家都啊，那好像醉酒啦，啊，怎么这个样子啊？没有办法跟你的理性相符合。但是，请问这是谁在浇灌啊？是圣灵在浇灌，是既然是圣灵在做，我们就闭嘴 ，OK？ 你就让圣灵来运行。OK， 因为圣灵在里面所做的什么事情，你我不知道，你只能在旁边说赞美耶稣，圣经的话应验在我们教会了。我相信圣灵运行一定有他的道理，虽然我不知道。哎呦，感谢赞美主，有圣灵在我们当中的。这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也不是说从什么样子的管理层面来看呢、啊？不是的，教会一生出来的时候就乱糟糟的，有人醉酒啊，哦，新酒灌满了、啊，那种评语啊，这种就跑出来了。所以我们也不讶异，别人会说你们灵恩就是灵恩，教会就是这个样子。Well， 恭喜你。你我进入了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一开始教会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先要有一个很正确的概念，你的概念是圣经上的概念还是你自以为的概念，那个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对圣灵开放，我们要知道圣灵在做什么，你是要遵从圣灵还是遵从你自己的神学思想的架构，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个样子，那你要小心，你可能拦阻了圣灵的工作。我不知道神将来有一天审问你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会怎么说。真的，哎哎，我真的要劝大家，是在圣灵的时候，你看牧师，如果说牧师说诶、欸、这个是圣灵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最好大家学习，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OK， 第二节以西结十三章第三节，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异文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那么我就讲到了，你要让圣灵来充满，很好。但是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你看见的东西 是自己的灵呢，还是圣灵？所以呢，是我们教会开放，我们教会对圣灵开放。那你说我有从神来的一句话，当你讲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人在开始在分辨，会乱乱的，是会不会有人凭着自己的己意在说呢？会的。你可以参考某一些人他的历史，看他的过去的track records， 他的历史是怎么样，那你就知道，通常八九不离十。所以有些人凭着己心自己的灵在说预言的，其实不是。以西结特别讲，有真先知就有假先知。虽然我们对圣灵开放，但不表示说我们什么都接受，相反的，我们非常严谨，我们不容许这个假冒的东西运行的。那这是我们做传道人的第一首要，你要守望教会，不让这些东西在那里乱窜运行。我要常常洁净，常常用保险洁净。我们真的守望者是非常小心的。第三段经文，启示录19章第十节的后半段。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或者是说，因为为耶稣做的见证呢，就是预言中的灵在运行。但我们说了，那英文讲的比较好，那 For the testimony of Jesus is the spirit of prophecy。你要为耶稣做见证，那就是预言的灵在进行。好，那我以前也讲过，其实这一段话就是说，同样的见证在这一个人的身上，你所讲的这个见证呢，也可能会发生在听的人身上。所以当一个人说他病如何得医治，神如何医治他，你只要有信心，你抓到了这个信息，那个信心的种子就进入到你的里面，透过这个预言的。所以当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这个美好的见证是可以被什么？可以被重复的。所以这个见证是非常重要，因为你个人的短短的一个见证很可能会影响到听的人一生。我们有看过很多宣教士的传记，从小就听了一次远地回国的宣教士，他介绍他去的国家，他宣传那些福音的需要，就这样子吸引了很多，从小他就立志他要去中国宣教。他就听了这么一次宣教士的分享，他就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方向。有些人也讲非洲，哇，非洲黑暗大陆啊，那些人还没有听闻福音啊，啊，这些人他的心就被挑起来。这个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我们在讲啊，如果运用这个预言却高举了自己的名的话，那么那就不是这一节经文在讲，那就是假的预言的灵在运行。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为人家服事，你知道那个预言的灵非常的通畅，你是高举耶稣的名还是高举你自己？我的意思是说，服事的人，你是在为耶稣基督服事，还是在为你自己服事？你是高高在上呢，还是谦卑的，像耶稣在为门徒洗脚一样？ 你是彼此相爱的，还是你在显耀你的预言的能力，高举自己？所以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不是为你个人做见证。所有人家说哎呀你好棒的时候，你就说耶稣好棒，不是。所有我这些恩赐，我这些的恩膏，都是从主耶稣来的。一切的荣耀要归给耶稣，不是归给你自己。所以每次当我们说某某某某人他好厉害啊，他怎样啊，你要看看他怎么说啊。有些的人他非常小心，他说诶你们千万不要搞错，上帝使用是上帝很棒，是耶稣很棒，是圣灵很棒，我只是他的器皿而已。所以说预言的注意事项，你要谦卑啊，不要把荣耀给自己拿走。我们在灵恩界里面，当你把神的荣耀拿走，自己贴上自己的话，那个人很快神的灵就不再使用他了，因为我们哪一个不是从神领受的？所以神可以使用你，但要看你谦不谦卑。我们看过很多非常有恩膏的牧师，到最后失败跌倒，为什么？因为他骄傲。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千万要小心。再来，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不是出于人意的，乃是圣洁的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我在这边讲，不是说我们在解释圣经的经文，我在这边要让大家看见，他说。这个预言 prophecy 是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是出于神。我们今天在对任何的弟兄姐妹，你发预言也好啊，你是受圣灵感动的，所以你不是随便解释的。我们只能谦卑的说，请你查验啊，我不敢说我一定对，因为这都是出于神的。不能够用私意解说。我们有些时候甚至因为有些很熟的朋友来找我祷告，就问这件事可不可以做。你知道从个人感情上面的话，可能是或否我都已经有偏见了，我都尽量比较亲的人，我很少去跟他讲我的看见，因为我很怕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神。有些时候很难分别的，但是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预言不能够随自己的意思来解释的，圣经是圣灵感动下写下来的。你在为人服事的时候，你的预言也是圣灵感动下给你的。那你不能乱讲，了解这个意思吗？那我是借用了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界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并且我们所讲说这一些事，不是用人智慧的言语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者是说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有些时候外邦人会把我们当算命，那碰到这种事情，我们就是简单祝福就好，你不要讲太多，因为他不是在相信你，他是来挑毛病，或是不管是什么理由啊，有些时候我们要看人的，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啊。 怎么样来处理这些的事情。好，那么最后呢，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第四节，他说：“但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造就、安慰、劝勉。”就是我们说预言的目的，造就、安慰、劝勉。OK， 所以呢，我们发展呢，你要是看到一个很不好的意象，你不能够照实说出来，因为没有安慰，没有造就，也没有劝勉。所以呢，你要拐个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先知讲道其实就是说预言了。这些所有十四章的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有这边翻译成先知讲道，其实原文是说预言。说预言是造就教会，所以我再说，有人就怕说哦，每个人都说预言，哇，好可怕。所以教会的牧者要负责，你不能随便乱讲。OK，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但不管怎么样呢，你说方言，你会看见异象，但是你所说出来的话是要造就人的。所以呢，有一些的小小结论：第一个，你是在受到圣灵感动说出预言的呢，还是你自己？那这个你自己要去分辨了。如果你最近呢常常跟偶像有接触，那小心也有偶像的灵。如果你最近呢跟神很亲近，哇，神的灵比较像啊，我们要常常呢用耶稣基督宝血洁净啊，让我们在神的灵的引导之下。第二，你在服侍肢体的时候，你是在荣耀耶稣，还是在荣耀自己？把你的心态要摆对位置。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原则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是在运行当中。第三点，你说出来的预言是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吗？是造就教会的吗？我们有些时候，牧师你要讲的话，是在这一个，在这个位置上，你必须要讲这些话，你没有其他的方式，一定是安慰、造就、劝勉，一定要造就教会。第四，说预的人，说预言的人可以谩骂、骄傲、瑕疵命令吗？答案当然是不可以。我们只能很谦卑的，因为我们是仆人。那个服侍这个字 ,ministering, 那个服侍的字在有些地方翻译是仆人的。所以在服侍人的时候，你是用一个仆人的心态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用一个高高在上的职位，哎，牧师来帮你祷告啊，神牧师很高兴的来为你服侍。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如此的装备。你要看见不是你多厉害，而是神怎么使用你这谦卑的心。你要让弟兄姐妹能够尝到主恩典的滋味。神的恩典是透过你传递出来的，神的爱也是透过你传递出来的。我的方向也是从服侍者给我的，愿我大家都谦卑，愿我们大家顺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做个祷告，这时候还是在把我们的所有的火山学院的同学还有 我们都会爱主基督教会的所有的会员，我们仰望主。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领受圣灵，领受你的圣灵浇灌。虽然我们看起来软软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你的心意是要兴起每一个人，是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可以服侍的人，上台可以讲道，下台可以服侍，但是却又是谦卑的，却又是归荣耀给耶稣基督的。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的讲话是安慰造就劝勉人的，是造就教会的。求你让我们谦卑再谦卑，求你让我们在谦卑服侍的时候，将你的爱从我们的服侍当中能够给予对方，也求你借着我们的服侍来操练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主啊，你保守我们，藏在你的恩典跟爱里面。谢谢主，你祝福这一帮可爱的弟兄姐妹。求你的爱现在就来充满我们，高牧我们，引导我们，祝福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